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新年好，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平平安，身体健康，同时也希望大家日拱一卒，每天都能离更加独立更加自由的人生更进一步。我们知道新年也是很多人立 flag 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从去年12月开始在听友群里发起了读巴菲特致股东信的读书会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 BeyondPod2021 加入我们的社群，开始一个新年的实验项目吧。好了，那么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谈到了巴菲特在奥马哈太阳报以及华盛顿邮报上的投资，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讲述他在经济滞胀市场波动的70年代一笔媒体方向的投资布法罗晚报。和华盛顿邮报不同，巴菲特和芒格这次呢是全资收购了这家报纸，并且深度的参与了这家报纸的运营。大家会在节目里看到，同样是丰厚的回报，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经历。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不做投资者，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财富杂志的资深编辑，也就是后来给巴菲特编辑致股东信的 Carol Loomis， 在他那本非常著名的滚雪球里边说，布法罗新闻报很可能是巴菲特最热爱的公司。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跟着这期节目一起看看吧。今天呢，我和南天老师还是在远程，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远程连线，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最新的一期。南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南天。
我们上一期聊华盛顿邮报哈，那期我觉得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然后我们也虽然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们觉得很过瘾，但是还是感觉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对吧？我觉得那个 case 其实很精彩，然后格雷厄姆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聊。然后呢，我们那期节目也上了小宇宙的首页，所以也感谢这个小宇宙编辑部的 pick 哈。
反正我是觉得巴菲特最重要就研究他怎么搞报纸，别的事吧，说白了，在他一生当中，对他这个总成绩的影响度是没有这两个行业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就在媒体工作，然后一直也在传媒，然后我在学校里，因为我学法律和新闻嘛，我在校园里也做过一份报纸，所以呢，其实看到巴菲特在这个报纸或者传媒这个领域的投资，其实我是真的特别感兴趣。但是南天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就现在我们很多的听友如果很年轻的，其实可能都不怎么看报纸，或者从小就没怎么看过报纸。
是，我感觉这好像过去的2022年我有没有看过报纸。哦，对，我应该在哪一次飞机上实在没东西读了，可能摸过一张什么报纸看过吧，不然我觉得可能这年头真的没人看报纸了。
环球时报参考消息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那天就是也是看到一个听友的留言，我才感觉哎，可能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很有时代感。因为我自己准备这些 case 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看到感觉很吃惊，就是说哇塞，这个报纸这么赚钱，很难理解。因为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时代，这个传媒在当时可能这些，包括我们后面可能会讲这个 Tom 墨菲啊 ABC 这样的一些有线网络啊电视，可能那个时候也是高科技是吧，也是一些高科技板块。
反正我就是感觉哈，就总体来讲呢，人类是渴望信息的，挺愿意为信息流付钱的，只是每个时代好像这信息流用什么载体都不太一样。但细品之下，感觉你像前阵子不是说这个咱们看电视会员费也涨了吗？后来我就在想啊，说到底这不都是说你为了获取信息交钱吗？至于说你交的是那个油墨印章的纸头的钱，还是交个什么手机屏幕的钱，反正你交嘛。
嗯，好的，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一个 case 呢是布法罗晚报。那么布法罗晚报呢，其实是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投资以后又是重仓参与的一个媒体传媒板块的这个投资。那这个 case 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拿出来讲呢？因为如果说华盛顿邮报，其实我们上一期更多的是讲它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环境下面，非常有耐心做了很多的准备，扣动把机，然后在一个买点上买入这个股票，绝对低估的买点，但同时又能够坚持买入被套了以后一直持有，并且和管理层达成了很好的关系，进入董事会。后来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之后呢，布法罗晚报其实相对来讲它不是一个那么有名的案例哈，因为它是一个区域性的报纸，不像华盛顿邮报到最后成长为一个全球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然后有那么多的风云变幻，在一些重大事件里边有很多精彩的表现，甚至有这个专门的电影。那这个案子其实为什么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第一点是大家也知道，咱们在之前的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汇报过这个就是巴菲特做生意的手法。那说到底呢，最早是那个国民赔偿保险，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为他提供现金流的机器。其实在那之前呢， 大家更耳熟能详的是他跟芒格买了蓝筹印花，然后用蓝筹印花的钱呢，陆续的买下了包括那个 Geico 啊、喜事啊、布法罗晚报啊，就这么好几个关键的企业。那如果纵观巴菲特一生呢，应该讲早期他成功的买到了几个超级现金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让他呢可以慢慢建立他二级市场的股市的组合。到了他这个中期和后期的时候，假设说是后期吧，好吧，中后期的时候就很明显，二级市场的部分的持仓占比呢也蛮高的了。所以说回来，开头一级的部分是没有那么大的。就举今天的例子为例，布法罗晚报其实当时为了买下这张报纸，他们花了多少钱呢？其实他们花了3000多万，3250万。这个占当时蓝筹印花，就他们控制的这个出钱的这个平台啊，投资平台啊，1/3的仓位了。但是大家细想一下，当初买那个就是77年嘛，那73年去买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才花了多少钱，大家自己想一想。所以你们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其实布法罗晚报是一直没上市，没有进行估值化。如果它一直上市做成估值化的话，虽然它后来的增速可能没有华盛顿邮报那么高，因为华盛顿邮报上次咱们讲了嘛，实现了100倍回报，但这100倍里面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估值上涨的。如果你把估值的部分给扣掉的话，真正来自基本面的是多少钱。所以今天这案例呢，站在投资上来讲，有意思点在于说，哪怕你买到了一个不怎么增长的东西，如果说你把它想象为一个长期债券的话，那它的票面利率其实还是很高的，只是它不像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像什么呢？像一张票面利率很高的债券，而且每年还给你加利息，对吧？每年利息还能自动上涨，但是布法罗晚报就没有自动上涨。这样行不行？这样也行，这样也能挣上大钱。所以这是今天从投资上比较带劲的点吧。
好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子哈。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我们回到当年的那个历史时代。1977年呢，我觉得整个的就是滞胀在走向一个中后期。华盛顿邮报这个案子肯定也给巴菲特有很大的启发哈，就是对传媒这个板块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个案子的线索呢，是来自于1976年年底的一个聚会，就他们在时代周刊，因为时代周刊是华盛顿邮报旗下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年底的一个晚宴，然后在这个晚宴上呢，有一个报业经纪人，叫麦努啊 ，Vincent 麦努。那么这个报业经纪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就是以前我们都知道明星经纪人，有时候他就是专门来去传递这个有一些报纸媒体要被出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带来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巴特勒家族啊，在布法罗这个城市在一直持有的这个布法罗晚报要卖，因为在1974年这个等于这个家族的凯特就那个老奶奶去世了哈，就家族打算把这个报纸给卖了。那么其实他带这个信息来呢，主要先是给这个华盛顿邮报，问他们愿不愿意买，然后呢包括把这个信息也给到了芝加哥论坛报，开价都是4000万美元，但是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都放弃了，都放弃了以后呢，价格降到了3500万。芒格和巴菲特很感兴趣，他问凯瑟琳格勒姆你们买不买，凯瑟琳格勒姆那个时候跟工会搞得不可开交哈，然后就是说这个时候觉得这个报纸好像也有一些工会的问题，所以就说我们不再参与了。那不再参与呢，他和芒格决定去参与，通过蓝筹印花公司报价3000万美元，最后报3200，又涨了50，最后是刚才南天老师讲的3250万美元成交这个报纸。那么布法罗这个城市哈，我想很多听友不一定知道，它其实又叫水牛城，它在这个纽约州，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纽约市是第一大城市，它是第二大城市。然后呢它在哪个位置呢，就在这个东北角，就是如果大家去美国玩哈，去东海玩，你要去那个尼亚加拉瀑布，如果你去那个地方，去那个景点的话，它是必经之路，从纽约开车过去，它就在那个路上就能看见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五大湖，就是跟底特律啊、匹兹堡啊，这几年川普一直在讲的这个 Rust Belt， 就是这个铁锈带，就是美国衰落的这个老工业基地啊，它其实是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个城市呢，在历史上其实主要有名的就是它出过两任美国总统，但是最有名的不是那两任总统，是1901年就是有一个总统 William McKinley， 他在这个城市参加这个泛美世博会的时候被刺杀。总的来讲，这个城市其实并没有那么 fancy， 不是一个超级大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好像这个城市的人都特别爱读报，是吧？
这城市大家挺喜欢读报纸的，阅读率很高，人口又够，社会影响力也够大。因为我想嘛，他想买报纸肯定也不是啥小报都买了，总得买点有点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很想买，是因为就是说他和芒格那段时间就是都在看这个报纸，所以一旦有这个机会出来，格雷厄姆说他们不考虑，然后他们就去买。而且有个细节哈，就当时我看那个书里写，他说是年底的一个晚宴，然后巴菲特、芒格 就给那个经纪人打电话，问他周六上不上班。就是新年过后第一个周六就直接去人家家里谈的这个 deal。所以确实是特别感兴趣，特别想 own 一张自己的这个报纸。那么布法罗这个城市呢，其实有两张报纸，一个叫布法罗晚报，一个叫这个信使快报。然后呢，其实都是两个老的传统的家族在经营，所以呢他们关系也不错。传统的一个家族，一个是呢布法罗晚报呢，它是经营的是周一到周五的，我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的这样的一个报纸。然后是晚报，为什么是晚报呢？因为它很多的读者都是工人，说是很早都出去上班，所以早上都没有时间看报纸，都是晚上下班回家以后才看报纸。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信使快报呢，它主要出这个叫周日版。现在可能很多听友都不知道，以前是六天工作日是吧，并不是双休，
是
只有礼拜天才是这个休息日，所以它就专门出这个周日的版面。然后两家呢相当于各自在做各自的一个细分的市场，他们达成了一个默契，就等于就是说布法罗晚报不做那个周日版，然后那个信使快报也不做周一到周六吧，就工作日的。但是现在呢，等于老的这个家族退出了以后呢，巴菲特接管的第一个想法说是跟这个团队开这个会哈，开这个见面会，当天晚上暗示就是说准备开始要做周日版。所以他为什么一接手就要想做周日版呢？
这个事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点，我说下我的看法。第一次看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有一点让我非常的诧异，我发现巨大的一个差异什么呢？布法罗晚报的收购的时候的税前净利润才170万美元，而巴菲特他们开价是3250，这是税前净利啊。那税后才多少呢？也就是说巴菲特至少支付了20-30倍市盈率。其实各个都已经记得，之前巴菲特买过一些媒体还记得吗？包括那个什么泰晤士镜报啦，然后华盛邮报啦，还有那么多广告公司，大家都还记得的，这买那也买，到处买。他什么时候付过20-30倍市盈率呢？现在这还买的
是个位数，
个位数啊，
都个位数的市盈。
对，而且那些买的嘛，应该讲还是一些上市公司，应该讲流动性很好，不行了你卖了就是了。这可是实业收购，付这么高的，那我想他到底图什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他是83年才盈利的，我特地去查了83年和84年的伯克希尔的那个盈利报表，就利润表，里面写得很清楚。布法罗晚报呢，因为当时税率啊正在一个起伏的年代，80年代嘛，那个时候。两任总统都在改税率，这我不谈了。说回来，
在减税，
在减税。但说回来，重点在哪呢？是说当时的税前的利润也就是几百万。于是，这我拼起来呢，就还原那个画面，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猜想。就是今天特别想听大家的，就是你别看布法罗晚报，像刚才艾阳老师说了，这工作日都他垄断了，人家就是周末就出那么一张。其实等到那个报纸在84年倒掉，把市场全部让给布法罗晚报了，那布法罗晚报挣多少钱呢？也就是几百万。那说明什么？几百万减掉当时的170万的净利润，也就说明工作日的市场的利润的价值，也就利润空间就是170万。然后那一天，周末的一天，就可能值个200-300万美元。所以我把这故事啊再还原一下：巴菲特情愿出20-30倍市盈率买一个报纸，是因为首先他买下来的报纸真的市占率很高，人家是愿意看的；第二，但是从盈利模式上，这张报纸非常的差劲，最有赚头的是礼拜天的广告。因为基于那个城市都是工人多嘛，他的消费习惯决定了大多数的广告投放是在周末投放的，也就是说商业模式很好，盈利模式很糟糕，因为没有抓住广告主的投放的时机。所以说穿了，巴菲特买这张报纸的时候，艾勇老师，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好了，那说就算干不了对手，我也要至少从对方嘴里面抢一半下来，那不然这个生意大现在20-30倍市盈率，这投资按照当年来讲，现在我们觉得不高的市盈率，但当年会觉得20-30倍市盈率太高了。
所以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市场其实是在那个周日版，这一点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是，大家没发现这个有趣点啊？那大家肯定想过没，那为什么不信使快报他出工作日版本来反攻呢？他事实上也尝试过，所以大家发现没，一个你前六天你的惯性是看 A 报纸，虽然周末你带着看 B 报纸，因为 A 报纸没有，这是我们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广告主眼里呢，就是说前面六天不值得投广告，第七天值得投广告。所以反过来我们可以这么猜想， A 进攻 B 推出周末版是容易的， B 进攻 A 很难。为什么？因为 B 的新闻的编辑、发行、服务所有的运行机制是按照一周就工作一次来的，那前面那个人家呢，就是他是按照一周工作六天来的。所以应该讲互联网行话什么势能啊、规模效应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巴菲特1972年在年报里面就写过，他知道绝大多数城市最后只能出现艾勇老师说的一城一报，不可能一城好多张报纸的， 所以买这个贵的，但事实上有可能进攻那个唐僧肉。但是若是买那边呢，买那边的反攻你是攻不过来的，所以那边其实是个必输的局面。正因为看准了这个战略局面的差异的不同，我觉得他才敢动手吧。
在那个收购后的这个欢迎聚会上，巴菲特当时就给全体，作为新老板，跟全体讲说，新闻不分昼夜，七乘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都应该有新闻，意思其实很清楚了，就是说周日也要出报纸，也要办周日
一到九九六哈。
然后呢，他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我看这个 case 啊，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感觉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事业，然后他自己亲力亲为成立了个周日版筹备专项小组，是不是很像我们公司里是吧？一号位牵头搞了个项目，然后每个月来检查这个筹备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大家记得我们刚才讲的77年的新年第一个周六去谈的这个收购，然后他们定的周日版的发行时间是1977年的11月13号。
嗯，
就等于就是说一买接下来今年就要办，然后开始定筹备小组，开始做准备。然后呢，他到什么程度啊，他自己跟同事一起来设计周日版的报纸版面，参与这个广告报价，制定推广方案。天哪，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简直就觉得太夸张了。然后呢，他自己去布法罗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见客户。
明白。
大家想一想，自己去见广告主，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哈，叫拼尽全力。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临近11月份，就是周末日版的这个计划发行日哈，他们专门还成立了一个叫发行小组，然后来去预测接下来每个周日版的这样的一个发行量，所以呢是做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呢，你要做这个报纸，其实大家也都是看得见的，所以呢那个信使快报啊也没有坐以待毙，他做了个什么动作呢？他到法院去起诉，控告这个布法罗晚报垄断，违反了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然后呢，在自己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他们的起诉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本来在11月13号是这个计划发行的，然后11月4号就离这个计划发行日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巴菲特去出庭答辩。然后他在出庭答辩的时候讲的，他说他觉得根据美国的法律，布法罗晚报是有权利发行周日版的，发行一张新的周日版会促进而不是减少竞争。他也认为布法罗的这些老百姓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出版的报纸而受益。然后对方的律师呢，他当时做了很多功课哈，找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呢里面其实有引用了巴菲特以前去评价传媒行业的一个观点。他说巴菲特希望拥有一家具有垄断或者市场主导地位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桥梁收费站一样，然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价格，想有多高就定多高。这个桥梁收费站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哈，就当他讲出来，这个对方的这个律师讲出这个 quote 的时候，所有人可能都最后记住了这个桥梁收费站。其实在上一期节目讲那个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南天老师也讲过这个事儿，对吧？就是这个一城一报以后他怎么定价，说有一个老法师跟你讲这个价格应该怎么定。
他当时这么说嘛，就是他跟这个管事的人说啊，首先你要保证我是个老板能挣到税前 45% 的这个净利率，然后你怎么提价格呢？你把价格定到能保证我的这个收益率，同时他们不至于骂你，或者说不至于说我们是剥削他们，或者说这个就可以了。这充分说明了一城一报之后那个定价真的是，就是说白了就随便怎么开价都是可以的。
对，所以你觉得那个桥梁收费站那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对吧？
我甚至觉得桥梁收费站啊都，哎老师这都说的有点太委婉了，你知道吗？就是这还不够狠，其实还不够狠。就我开玩笑的说，如果说那人叫汤姆森勋爵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律师知道的话，应该拿那个勋爵的这个话去讲，那就更形象了，对吧？说明你们在剥削我就好了。可惜他说的还只是桥梁收费站。
他其实暗示的就是说，一旦他垄断了，他就可以有了定价权，对吧？就是想有多高就有多高。其实这个本身从巴菲特投资理念讲经济护城河，讲这个特殊 franchise 这种形式，确实是他想要的商业模式。
是。
最后的话呢，那个法官的裁决哈，是这个周日版可以发，但是呢，给了他很多的限制，限制他促销，自己做广告，打折，定价，做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在当时来看呢，竞争对手信使快报其实是赢得了一个胜利。所以呢，那个报纸啊，他在自己的头版专门报道这个事儿，给了一个标题啊，把自己的以后的定位啊，就信使快报 在这个事情以后，在头版给自己的 slogan 是信使快报，不法罗人共有，不法罗人共赢，相当于打了个情怀牌哈，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不法罗人自己共赢的报纸。而那个报纸呢，是外地的一个资本家，他想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大家要支持我们。所以呢，本来是在11月13号要出的这个周日版呢，后面是到了12月开始出了这样的一个周日版。那么这两个报纸在周日版的竞争就开始了，这就是一场肉搏战。然后信使快报呢，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对，他也增版扩版，增加什么漫画，人员也扩张了 25%。 所以其实这就变成了两家肉搏。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看其实买进去的前一年1976年这个报纸其实就不怎么赚钱，税前利润170万。买入的第一年，大家知道是年底才推这个周日版，所以买入的第一年其实比前一年又少赚了，变成了前一年赚170万，1977年只赚75万，就只是个零头。然后从1978年开始连续亏钱，78年亏290万，79年亏460万，80年亏280万，81年亏105万，82年亏120万，就等于连亏了5年。像刚才南天老师讲，就累计亏了1200万，把这个本金亏掉了1/3，就等于投进去的钱1/3打水漂了。这可不是浮亏30%啊，是真金白银的亏。
他当初买是买了3250万，然后再花了6-7年的时间亏掉1200万，不算时间成本，他就相当于消失了4000多万。如果你要跟巴菲特和芒格的算算，说什么资金占用啊，什么潜在回报，那这俩真是要急疯了。我可理解，对于他们俩来说，
对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因为巴菲特大家讲他讲的这个原则哈，第一就是不要亏钱，是吧，不要损失本金，第二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而这个 case 里面其实是买进去以后就在亏钱。他跟我们讲华盛顿邮报还不一样，华盛顿邮报是股价跌了，所以那个其实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损失，
是，
而这个因为它是全资控股实体的一个经营，
对，
所以相当于就是真金白银的在亏本金，
是，
所以这是一个肉搏战，
这个完全不太一样。大家还是强调这个观念，就是说巴菲特其实嘛，一般把股价啊，包括市场的看法当做是外部积分牌嘛，他当做内部积分牌肯定是这门生意好不好啊，这门生意是不是真能挣钱啊。所以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说，巴菲特说第一句话是不要亏损本金，第二条准则是不要忘记第一条，这话怎么理解？这里仅仅说站在商业和投资视角呢，他首先讲了一个很朴素的话，就是这家企业得挣钱，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后面的话。这企业都不挣钱，我们就不要讨论后面话了，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个故事搞笑之处就在于说，买进之后为了肉搏，整整6-7年什么都没挣，疯狂的失血。
那亏的呢，原因呢，我觉得一个是跟这个竞争对手肉搏，另外一个来讲呢，其实是在这个运营这一侧。那在运营这一侧，他接管这个报纸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为什么不想买这个报纸，不考虑这个标的，就是因为这个报纸它有这个工会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讲邮报的时候，邮报也有工会的问题。所以其实在美国到了这个70年代80年代，工会已经变得很成熟了。当他们接管这个报社的时候呢，这个报社他们的这个工会的工资在全美的媒体的这个工会联盟里面有一个数据，就是排第7名。
哦，
就是全美所有的这些报纸他们是排第7名，其实是挺高的。他们接管的时候，他一看啊，包括看他们的这个印刷厂，印刷厂当时芒格就说这个印刷厂像什么，像泰姬陵，说在泰姬陵里面印报纸，就说他这个太贵了，所以就是他们做了大量的控制成本的事情。最后87年的时候，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工会的这个在全美的这个排名降到了第13，
就说明得罪人很多啊。
对，过程当中也要跟这个工会跟团队去 PK。但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巴菲特其实在这个打这一仗的时候，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所以我看后面其实他们有一些过往的这个编辑写这个回忆录，或者回忆当时巴菲特参与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新老板带来了新气象，然后觉得他很怀念当时，就是巴菲特会自己手写 notes 去给记者的一篇好的报道表扬，然后穿报纸的 T 恤参加职工的野餐会，然后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去做那些有怀疑精神，然后去报道那些贪婪的富豪的一些负面新闻，包括我前面讲的自己见广告主。所以他们其实觉得巴菲特还是参与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跟他们是一起在作战。其实这个战争啊，它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所以到了78年，我们看周日版，两边都有周日版，其实那个信使快报还是比这个不法罗晚报多10万份， 他们其实这个城市的整个的发行量也就是25万份左右，所以《信使快报》还是比《布法罗晚报》多。但慢慢的呢，到了79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他们后来上诉哈，联邦法院就是纽约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对《布法罗晚报》的一些禁令，以及对他一些藐视法庭的一些指控。最后，上级法院认为巴菲特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挤占市场，而是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竞争。这恰恰是反垄断法所提倡的，而非所压制的。所以这个是相当于给他们松了一个绑。然后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呢，就是79年，同样是这个79年，这个《信使快报》啊就卖掉了。他把它卖给了另外一个《迪亚波利斯星报》和这个《论坛报》。卖了以后，这个报纸最后在1982年倒闭了。所以就是这个竞争对手其实最后也没有在这个肉搏战中撑下来，但是《布法罗晚报》坚持住了，就虽然亏损，一直坚持住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个人很重要，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集讲华盛顿邮报之前讲那个奥马哈太阳报，Stan Lipsey， 他是他当时华盛顿买这个奥马哈太阳报的时候的那个发行人，是苏珊的朋友嘛。所以我们在讲那个 case 的时候说，那个 case 其实对巴菲特来讲没赚到钱，有两个收获，一个收获就是对传媒行业有了一个新的了解，第二个呢就收获了一个人才，然后这个人才呢在现在在这个案子里发挥了作用。所以当时呢，巴菲特其实感觉也很痛苦哈，就是说因为他很煎熬，也要参加肉搏自己上场，然后呢他就去请求这个 Lipsey 能够搬家到布法罗这个城市来帮他一起来管这个报纸。那 Lipsey 呢一开始是以这个助理发行人的身份，相当于每个月来一个礼拜，但是从1980年开始呢，他就全职在布法罗工作了，帮助巴菲特一起来打这一场仗。然后呢一直到1982年，信使快报倒闭，倒闭关门的当天，巴菲特让布法罗晚报改名字，名字不叫晚报了，改名叫布法罗新闻报，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发行晨报，就开始发行晨报，等于又有晨报又有晚报又有周日版，就相当于开始把这个市场全部拿下来了。
是，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今天看上去觉得事后看都我们挣了很多钱，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过程看下去呢，还是蛮有这个商业竞争的意味的。除了刚才我们先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说这个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未必统一，对吧？我们看见了商业模式上要做最大的报纸，但是盈利模式上你能不能吃到那个利润率最高那一块未必。你看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就会觉得说，巴菲特知道那个点其实在于周末的广告。然后艾伦老师刚才讲到了割喉战为什么难呢，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大量的成本要节约，工会你要对抗，法庭呢给予了反垄断方面的一些束缚，行业展业的限制，对吧？不让你做。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何去打掉对手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在来幻想一下，那《信使快报》啊，就周末印一次，那主要赚钱靠什么？很明显，这不是靠发行量，那靠什么？靠广告。而这边呢，《布法罗晚报》呢，其实倒是靠发行量，因为它前面6天正常出，广告利润倒不行，所以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就前面量大利薄，后面量小利厚。在幕后，一个人的利润就是别人的机会嘛。我们想象一下就会明白了，巴菲特肯定是要先找到广告主，我也推周日版，那我的价格就会比《信使快报》便宜20%多，双方于是就这样开始了割喉战。这割喉战其实对巴菲特来讲是亏损，但本质上来讲，这个战场在哪打的呢？这个焦土战略啊，这个战场其实是在《信使快报》的主场打的，所以《信使快报》的利润下降肯定是更高，因为基于规模效应的原理，它是和你的整个的分母，对吧？分子分母这个发行量是相关的，既然它一周就发行那么多份，所以那么多份的里面的每一张里面单位广告收入只要是下降的，那它总利润率就是急剧的下滑。但是对于这边来讲，这边有几倍的量可以去分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个道理。所以不说嘛，一个人的利润就是别人的机会嘛，所以经过这么些年的肉搏战，最终还是把对方给击垮了。应该讲还是根据地大比较重要。
我们刚才讲了哈，就是他做了晚报之后呢，这发行量其实是不如《信使快报》的。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就是在1982年关闭前，《布法罗晚报》的发行量周日版是17万份，然后《信使快报》是27万份。然后倒闭了以后，到了1983年，它的整个《布法罗晚报》的周日版发行量就已经上升到36万份了，相当于就接管了对手的一半的盘子吧。然后整个这个城市历史上就是新高。到最后啊，10年以后，整个布法罗新闻报，就是它整个的日报、晚报加上这个周日版，在整个这个城市的家庭占有率到75%。这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城市里100个家庭有75个订这个报纸。 这个不仅仅是在这个城市垄断，即使放在全美各大城市的这个报纸里面，它都是独占鳌头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城市为什么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就是非常快能够做决策，因为城市的这个读者群，就是大家这么愿意看报纸，就读报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习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发行量之后呢，他的广告费急剧的上升。从事实看结果哈，我们看一下，就是前面讲了连亏了五年，亏了五年以后，1983年一年，前面五年亏了1200万，1983年一年赚回来税前利润1900万，1984年2700万，1985年2990万，将近3000万，1986年3400万，然后3900万，4200万，一直到1994年一年赚5400万。所以到后面就变成了一个3000万、4000万、5000万税前利润的一个现金奶牛。前面当有两家报纸在打仗的时候，一年赚个170万还磕磕巴巴的，还要去压缩成本，到了后面变成了一个，这就是垄断了嘛，
是
吧，就是这个垄断的利润。给大家一个小插曲，就当竞争对手关门的时候啊，等于打了一场五年的大仗，然后这个打赢了，当时这个报社的这些编辑们记者就跟这个巴菲特和芒格说想加薪，这个很正常嘛，
嗯，
打了五年赢了一场大仗，然后他们拒绝了哈，就没怎么加薪，也可以理解，因为前五年都亏钱了，现在好不容易打赢了，现在要把之前亏的钱要赚回来。然后一直到了是到1984年85创纪录的一年赚了2700万，他们才稍微给团队做了一点激励。但就像我刚才讲的，巴菲特他们买之前，整个布法罗晚报他们的薪酬水平在全行业里是排第七名，南潘买了以后掉到了第13名，所以就是还是在成本控制这一块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就是对他们来讲怎么来把这个成本要控制住。所以在后来1984年的这个致股东的信的时候，巴菲特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今年我们和工会签了一年新的这个工作合约，给大家做了涨薪。那么这个涨薪呢，是基于在过去1977年到1982年亏损的时候，工会跟员工其实跟我们是一致配合的这个态度，这是我们能打赢这个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些调整是合理的哈。那如果不是我们当时把成本降低，现在的结局可能就完全相反了。所以这也是他在致股东信里讲的，就是说当时打仗的时候其实是压缩了人工的成本，然后现在打赢了再把这个调回来给大家做一些涨薪，而且也没有在刚打赢的1982年就涨，而是到了1984年，等于1983年一年把前面亏的钱全部赚回来，1984年创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新高，这个时候才开始去把这个团队的成本做了一些加薪吧。
如果说这个话呢，也许冷酷一点，但我想这是多年以来看巴菲特资料可能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说到底，他说的护城河不是我们很多人以为的比对手企业好，巴菲特说的护城河就是垄断，只是好听一些，这第一。第二，一个企业利润的疯狂的增长或者一个惊人的利润，站在巴菲特眼里，坦率说当然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但他更认为可能是规模效应，是垄断带来的整个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来决定的。所以在他眼里，如果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那应该说就像阿勇老师说的，第一点是整个城市的读报率极高，第二点这是个大城市，第三点是这张报纸本来就已经占据了一个极其有利的阅读的习惯和惯性，最后只是那个最赚钱的小城堡没攻下来，但外面的地全是归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用焦土策略直到把别人熬死，熬到了整个的底牌。然后就第四点，全部合并在一起之后，垄断必然带来了定价疯狂的上升和成本天然的下降，最后适当的给大家加点薪就行。我们可以说资本家冷酷，但某种角度来讲，巴菲特首先是个资本家，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故事看得太鸡汤。可是说到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也得讲，应该讲当年《新时晚报》迟迟没有推出自己的正常的工作日的版本，就这部防守的工作一直没有做过，没有做过铺垫，现在回头看是保护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给了外人一个进攻的一个极大的机会。如果在座有朋友是做经营的话来讲，我们确实要给到大家这样一个点，真的要小心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利润就是别人眼红的东西嘛。
为什么巴菲特特别强调护城河这个概念哈？其实之所以有护城河，就是因为在商业的这个环境中，真实的甚至是残酷的商业环境中，你有丰厚的利润就必然会吸引来竞争来去挑战你的这个利润，所以他才会强调，就是说用包括像刚才讲的垄断，其实就是特许经营权，包括品牌，就这些 某种垄断的形式来去保护你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不被侵犯。那确实就是这个，我觉得信使快报其实没有居安思危，对吧？
是，
就因为可能也是两个家族都是达成默契，各赚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是 business 就是这样，商业世界就是这样，当一些变化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你不能想当然的就认为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来讲，这个 case 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能看到巴菲特的成熟成长，或者说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有了更深刻的体现。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很强的感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于把一个人物英雄化造神，所以我们一看巴菲特就想的是股神。但实际上我觉得查理芒格在好几个场合都讲过这个话，他说他觉得巴菲特很厉害的一个点不仅仅在于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很多与常人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选择，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持续的进步。就是他说这个40岁的巴菲特比30岁的巴菲特一定是进步的，然后50岁比40岁，60岁比50岁，他是一直在持续进步的。那么在这个 case 里呢，就是我看到在1984年就他致股东的信的时候，他其实讲到了他对传媒或者报纸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他说报纸的老板通常认为只有努力做出好产品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好，但实际上这种令人信服的理论却经常让无法令人信服的事实所打破。巴菲特说，一般的行业你的品质不良，你的生意一定不好，但是在报纸这个行业，即使这个内容很贫乏的一个报纸，对于老百姓来讲仍然有布告栏的价值。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布告栏的这个报纸虽然它哪怕没有像一份一流报纸拥有广大的读者，但是它对于一般的市民仍然有用，从而间接使得广告主认为它是有存在的价值的。在这样一个区域性的报纸，它跟华盛顿邮报不一样，它其实并不需要去做出那种全国影响力的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讲奥马哈太阳报的时候，他那个当时拿了一个普利策奖是吧，区域性报道的普利策奖，他觉得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他在致股东信里面专门讲，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小报但写出了有全国影响力的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看法变了，他说其实不需要，它的核心的价值还是在于布告栏。区域性的市场并不一定要求这个报纸的品质，但是它有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对于绝大部分的家庭来讲，一份报纸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报纸他们要了解各个领域，体育经济这些信息，同时报纸提供了最简单的招聘机会。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报纸要登很多的招聘信息，找工作
是
看这些报纸，包括镇上的一些超市的商品的价格也是通过这个报纸能看到。可能这个离我们的听友已经很遥远了哈，大家很难理解就是这个报纸为什么这么重要。刚我们刚才讲 75% 的家庭都订这个报纸，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人其实不需要第二份报纸，所以对于客户来讲，广告主来讲，大家就是很简单，我就找这个发行量最多的这个报纸，找到读者会看的这个报纸，找到有这个版面能给我们去打广告去做这样的一个报纸。所以它就是谁能赢得这个先机谁就能生存，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桥梁收费站这样的一个生意模式。所以这是巴菲特在1984年的看法。但另外一方面呢，即便他看得非常的透彻和本质，他又讲就说我们和其他的报纸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刊载大量的新闻。他其中一直讲一个指标，他在每一年在只要提到布法罗新闻报的时候都会讲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版面占比是 50% 以上。而这个的话，一般主宰当地地区的这种我们译成一报，就是这种主宰性的领导性的垄断性的大报，平均的新闻版面只有 30% 几，其他全是广告。他说换言之，我们提供的新闻分量比同业多 25%。 他说有的出版从业者为了提高获利，他大幅的削减这个新闻版面，他说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其实一直还是要把这个新闻版面控制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他认为这个是他的经营理念。他打的比方，他就是说就好像喜事糖果，我是不可能去降低它的品质的。所以呢，他讲这个概念就让我想起我们后来在互联网广告这个行业里面讲的一个概念叫 AD load， 就是这个你在信息流里插多少插广告的这个比例哈。这个比例你要想多赚钱，你可以往里面插大量的广告，你把 AD load 提升，你肯定就是你的广告收入会大幅增加，但是 AD load 肯定会影响用户体验。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大家都会比较缓慢稳定的不断的来去提升，就像大家记得像朋友圈，你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广告好多年，从一开始没有到后来有一条，到现在慢慢的可能有两条。所以巴菲特在这一块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垄断了，而且其他的垄断报纸可能 AD load 都非常高， 但我们还是要把 AD load 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比例里边，让新闻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他既能看到其实这个生意的本质并不在于优秀品质的新闻，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已经有护城河。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认为就是说我还是要做好我们这个媒体应该要做的工作，我要把这个有品质的这个新闻版面要保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因为市场对于报纸的品质的要求水准并不高，所以我们的管理层就更应该自我要求，才能让我们的报纸在质量方面一直要高于一般的这个同业的水平。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他讲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他和查理芒格都认为这个报纸还是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说他自己跟芒格都是非常热爱报纸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就热爱报纸。他说我们俩每个人一天要读五份报纸，所以就是说只要这个报纸，他们觉得买这个报纸既是商业上的这个考量，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来讲，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支持吧。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年报和2006年的年报的时候其实都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传媒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这种传统报纸这种下行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在1991年的年报里面其实就讲了这一点。然后在2006年这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了哈，就泡沫已经破灭，新的互联网已经社交网络都已经马上就要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讲，他就说布法罗报纸的这个获利的下降的这个情况，每况愈下的这个基本面，他说可以预见是会持续下去的。但是呢，只要就是说他还能盈利，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坚持啊，能够去支持这个报纸。所以这个也能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资本家哈，巴菲特他的两面，既有这个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家的这一面，同时也对这个媒体他的传媒这个行业他的双重属性吧，我觉得他的双重属性他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是应该讲人是多面的复杂的，对吧？就是赚钱老实讲完全不考虑社会，完全不考虑质量，其实也是做不到的。那我想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案例，就是一个不怎么发展的城市通过垄断能够挣到钱，但多多少少保证了这个我们讲说信息流的质量，好把这个事情持续下去，这些方面应该说都重要，确实是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案子的结尾哈，就是我觉得南星老师你可以想想这个案子对你来讲最值得去看的或者最值得关注的几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还跟艾勇老师准备会的时候聊到了嘛，就说很少见这是一个巴菲特亲力亲为的案子，花了好大力气，花了好些年。但是大家也会注意到在年报里面他还写过这个类似的话，就是说说到底还是你说聪明人重要还是傻子重要，他站在他的方法论，他还觉得你生意的属性更重要，就是说再聪明的人如果去忙一个很差的生意，恐怕忙了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讲他自己为例，就说可能像布法罗这个故事一样，就是说哪怕自己不是很会做这个经营者，要把这个 Stanley Lipsey 拖过去，但不管怎么样讲，这门生意本身给了他巨大的这样一个战略上的优势，使得他才能把事儿给做下来。所以我们讲商业模式还是要比盈利模式更重要。商业模式如果不健全或者威力不够大的情况下，这个盈利模式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脆弱的。那这个反面例子呢，大家想想《信使快报》就可以了，正面例子就想想《布法罗晚报》就可以了，这就很明显的一个道理。然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讲确确实实是从没有见过巴菲特那么忙细节，这点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意外的事。
确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把整个巴菲特这么漫长的投资的周期来看，其实巴菲特整个的投资哲学应该都是动作越少越好，就是要找那种不需要花很多心思的这个投资标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复盘他第一个阶段，就是有限合伙那个复盘的时候，其实他在他的第一个阶段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要去做很多动作的这个生意啊，其实并不是个好生意，他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过往的大家看他所有的致股东信，其实基本上都是夸奖每个业务板块的经理人，然后打广告吸引这样的有同样属性的经理人把公司卖给他，跟他一起合作。所以这个其实是整个巴菲特投资生涯里边我觉得为数不多的就他自己亲自下场然后亲自去参与运营，但是这也是阶段性的，到后来其实他就没有再怎么参与，就完全把这个交给 Lipsey 去管。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是，就是他原来的那些编辑和记者他们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是讲也是回忆缅怀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时代吧，就是巴菲特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来打仗的这样一个时代，在后面他就没有那么多参与。我印象中有限的印象中就是说可能巴菲特下一个
自己参与这么多的项目，可能就是得到所罗门了。但所罗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危机了，所以我觉得跟这个还是完全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应该来讲就是巴菲特整个投资生涯里面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在他成立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后，不是做基金经理而自己来去控制这个实业之后，非常少的他自己下场来做的这样的一个生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个生意想真正能够从你看见它的商业模式制定战略到最后能够达成，其实到最后拼很多的执行力。所以包括怎么去控制成本，怎么跟工会做斗争，怎么跟团队去做薪酬，这个抢夺竞争对手的市场，跟这个法院市场，跟公众 PR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包括去调动这个关键的人才，去寻找关键的人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一个创业者还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对，是个大型指南。
好呀，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我也希望大家从这个 case 里面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巴菲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看很多过往的关于巴菲特的报道，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他在某一年做了一个投资，然后过去了好几十年，你说啊，这笔投资赚了好多钱，太厉害了，股神一投一个准。那么相信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们也知道，就是其实每一笔标的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在每一次投资当中，我认为巴菲特其实都有成长，他的体系都有升级，然后他对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认知也会有更加的深刻。我们看到在80年代其实他后面会参与到电视大都会 ABC， 包括后面和迪士尼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本身随着这个传媒行业的技术的变化和整个行业的这个升级，那巴菲特其实也是在跟着这个行业在进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讲，就说巴菲特不懂科技股，然后非常保守，只投消费品。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回到当时那个年代，在每一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巴菲特都还是一个非常有创新精神，也是在紧密的观察这个行业和产业的更新和突破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所以顺着阿勇老师的讲，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讲巴菲特故事总是很简单的，对吧？大家都是感觉好爽好爽，像爽文一样，但是其实很多事情五味杂陈，甚至怎么说呢，甚至很多时候事后回看的话都一言难尽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看了他的故事一二十年下来最大的感触。第一遍看的时候肯定就是觉得哦好厉害，第二遍说哦要有这么多投资的秘诀是吧，我记下来做。第三遍是说哦原来好生意要找这样类型的好生意。第四遍看哦原来好生意啊要浓缩出这样的商业模式的原理。那等到第五遍说哦原来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不同的声音。到第六遍来看，就算你看对了，你是不是真能熬得下来。那第七遍看说哦，就算你能熬得下来，你真的愿意去把手你当干吗？所以我想这档节目其实也不是那么一篇爽文吧，那么简单。
希望大家就像南天老师在情绪营课上经常讲的哈，把手弄脏 get hand dirty。 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让大家看到一个实际的案子，巴菲特是怎么把手弄脏的。那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的节目成立了听友群，来自苹果播客的听友可以直接加我们小助理微信 BeyondPod 2021，全部字母小写 BeyondPod 2021。小宇宙听友可以去节目 show notes 或者评论区置顶留言找到入群方式，欢迎在听友群里与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更多与巴菲特价值投资相关的真知灼见和有趣故事。Lemon drop.
tops a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oh, why can't I? Good night, sis.